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了不起的女朋友们》，演播顾向怡，第31集。李格非嘴角扬起，眼睛里却笑意全无。
你去找李婉仪了？
关想不耐烦地打断他，你别管我找谁，反正东西拿来了，你好好准备面试。
没想到他愿意见你。
李格非从喉咙里挤出声音，关想知道瞒不住，索性坦然地望着李格非。你想问什么？李格非沉默片刻，忽然自嘲一笑。
其实他对我挺好的。
李格非这话说得没头没尾，观想却十分明白。李格非绷紧的身体慢慢松懈下来。
其实我一点都不恨他。
观想诧异地看着李格非，如果说李婉仪放过李格非是意料之中，那么李格非不恨李婉仪绝对是意料之外。李格非坦然而诚实。
我没有骗你，我说的是真心话。
观想怔怔地看着他，李格非眼睛里有温情的光一闪而过。
我还是李少的时候，李家每个人对我都很好，可是每个人的好却不一样。李先生的好是因为我是男人，能继承家业。李太太的好是因为必须对我好。只有他的好是把我当成弟弟。
李格非惘然地摇头。
因为我知道他是真心对我好，所以我有恃无恐。
李格非心口一阵阵绞痛，不知不觉湿了眼眶。
我出国那几年，李先生和李太太只会问我钱够不够花，只有他每天给我打电话时问我在干什么，和谁交朋友，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好好念书。
关想扯了几张纸巾递到李格非手上，言语上却没有过多安慰。她是个好姐姐。
我知道。
李格非紧紧地握着纸巾，似乎是以此来发泄痛苦。自离开李家那一刻，他积蓄的情绪终于在这一刻爆发，眼泪无声无息地落下。那你就不应该那样对他。李格非深吸一口气，惨然一笑。
他远比我有能力，李家有今天，他功不可没。可是李先生非要把李家交到我手上。
观想想起那天在办公室里，李婉仪脸上的凄凉，神色也是一致。
因为这件事，我和李先生争论过几次，可惜李先生坚持他的意见。
观想心头一颤，似乎明白了什么，他吃惊地看着李格非，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一直混，越混越不成样子，我想让李先生明白我不是那块料，他才是。只是没想到。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观想急切地道。他以为你……
因为我的存在让他难受了20多年，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告诉他我爱他。
李格非胸口一闷。
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能亲口告诉他，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姐姐，可惜这辈子都不会有了。
观想轻叹一声。除了毕业证书，他还给了一张卡，里面有100万元，说是给你救急的。李格非身体轻轻一晃，满是期待地看着观想。观想知道李格非期待的绝不是那张卡，他定定地看着李格非。我能感觉到，就算到现在他对你还是有感情的。李格非无语凝噎半天才缓过神来。
谢谢。
关想带着一丝歉意。卡我自作主张帮你还给他了，我说你已经不是李家的人，不需要李家的怜悯和同情。李格非当然赞成关想的做法，他更关心的是李婉仪的态度。听关想说完，他瞬间定下心来。过去20多年，李婉仪唯一的愿望就是他能长大成人，可他一直在让李婉仪失望。这一次，李婉仪应该会开心的。李格非更加用功准备面试，面试前一天，关想请了半天假陪他准备。穿什么衣服去面试成为第一个难题，家里带出来的那身感觉像是在炫富，之前买的那几身海澜之家又显得不够正式。想想为了接李格非回来，小20000都花了出去，再花点钱自然也不算什么。关想看了看银行卡余额，牙一咬，开车带着李格非来到商场。一身 G2000 的正装加上一块浪琴手表，让李格非瞬间人模人样起来。观想让营业员开单时十分爽快，只是付款时收银员几乎用尽全身力气才把银行卡从观想手中拔出来完成付款。按原定计划，观想还想带李格非去尝尝商场内的西班牙海鲜，可是考虑到资金问题，观想火速打包了2份麦当劳回车上吃。李格非一边啃汉堡一边抱怨热量太高影响身材，观想气不打一处来，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说道，爱吃不吃。李格非虽然不爽，但是深知谁花钱谁说了算，立刻闭嘴。到家后，他还扭捏着和苏杭严小小夸奖浪琴手表好看，苏杭再也没忍住，临睡前溜达进观想的房间。根据观想的所作所为，他有理由怀疑观想对李格非有想法。观想听完竟然没有一蹦三尺高，而是一脸神秘地让苏杭靠近，像特务接头一样说出他的打算。我这是在投资。观想挤眉弄眼，李格非都这样了，李婉一出手就是100万，要是将来李格非有出息了，没准……关想还没说服苏杭，自己先被脑海里美好的幻想逗笑了。我现在花出去的钱，到时候可就不是翻倍回来，10倍8倍回来都是有可能的。关想咯咯笑起来，苏杭慢慢剥着指甲，不以为然。李格非的确是只潜力股，你投资当然是对的，只是……苏杭瞟了一眼关想。似笑非笑，你别光想着涨停啊，万一它跌停你可就血本无归了。观想光想着贼吃肉忘了贼挨打，愣了愣，勉强撑起笑容，应该不会吧。苏杭露出一个高深莫测的微笑，这个可就难说了。这一夜观想失眠了，一会儿满心期待李格非这一张彩票能给他带来500万大奖，一会儿黯然神伤地担心李格非跌停让他的钱打水漂。他翻来覆去，快到凌晨才睡着，直接导致他在送李格非去面试的路上哈欠连天。李格非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要求观想从驾驶位上离开，他来开车。观想听话的移到副驾驶，刚想闭眼眯一会儿，就被李格非一个急刹车给弄醒，要不是他系着安全带，脑袋能撞挡风玻璃上。原来李少爷开惯了300万的跑车，一时不太习惯30万的家用轿车。李少爷将这一切归结于你这什么破车。观想气得张牙舞爪，让李格非死开，如果弄坏她男朋友，她就剥了李格非的皮。两人一路吵到保险公司，面试地点在大厦18层。李格非进电梯前无意间回头，看见关想双手紧握立在胸前，配上焦急的神色，仿佛马上要去参加重要面试的人是他。不知怎么搞的， 李格非原本有些忐忑的心瞬间安定下来。无论如何，当他跌跌撞撞往前走的时候，总有一个真心对他好的人在后面等着他。这种感觉和当年的李婉仪不同，李婉仪是无所不能的，而身后这个人为了他的一本毕业证书都要想尽办法，冒着丢工作的风险。李格非心头泛起一阵暖意，观想长得实在不够美，性格又糟糕，唯一的优点就是勉强有点可爱，可就这点可爱他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女孩子身上发现过。观想在大堂里转到第88圈，李格非从电梯内走出来，观想立刻隐去一脸焦躁，故作轻松，
挺快的嘛，还顺利吧？
李格非面色凝重，
有点麻烦。
观想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还不忘安慰他，
你别急，我马上给苏杭打电话，他跟渠道经理熟，实在不行咱们再参加一次面试，我相信你的能力。
李格非拿过观想手中电话，按下挂断键，
让我下周一过来办理入职，我还没准备好上班呢。
观想静静地凝视着李格非，李格非意识到情况不对，一步一步往门口后退。
我只是开个玩笑，你不用这么认真吧？
伴随着观想的咆哮，李格非一溜烟冲出大楼，后面跟着踩着10厘米高的高跟鞋依然健步如飞的观想。当晚为了庆祝李格非旗开得胜，苏杭出钱买了一桌子海鲜，本想让观想承担一半费用，观想哭丧着脸甩出一张银行卡账单，成功的让苏杭打消了这个念头。苏杭甚至拍着李格非的肩膀让他时刻谨记，根据目前情况，他这辈子欠观想的人情估计要靠下半辈子做牛做马来还。李格非被吓得连吃了三碗饭押金。周一，考虑到李格非第一次上班，观想亲自把他送到公司楼下停车场内，李格非下车没走几步，观想又把他叫了回来，他皱着眉头看手表，
要迟到了。
观想冷笑，你吃我的住我的穿我的，还好意思给我摆脸色，钱包交出来吧。
李格非心中警铃大作，
你想干什么？
在观想的威逼之下，李格非极不情愿地拿出钱包，嘴里嘟囔着，
钱包里是小小和苏杭给我的吃饭钱。
观想瞪了李格非一眼，掏出自己的钱包，把所有的百元大钞票都塞进他的钱包。
我侦查过了，负一楼有家甜品店，第一天上班记得请同事喝奶茶吃蛋糕联络感情，别舍不得花钱，不够跟我说。
观想顿了一下，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腔调，
工作上的事多听少说，有什么不明白的马上给我打电话。
李格非接过钱包，嘴角上扬，
你有没有觉得你和我姐越来越像？
能和李婉仪相提并论，观想不免有些自得，只是那份快意刚刚涌上心头就被李格非当头一盆冷水泼下。
我是说在事儿妈这方面，至于长相和能力，
李格非啧啧两声，
你和他之间大概差了88个苏杭。
在观想的叫骂声中，李格非得意洋洋地踏上征途。入职后的第一件事是半个月的培训，虽然是金融专业，但是由于李格非大学期间打了4年的酱油，结果在培训课上一直处于迷茫状态，除了知道老师说的是中文，其余什么都不知道。得知这一情况，观想急得一头汗，苏杭让李格非做好笔记，他们晚上给他补习。拿着李格非鬼画符一样的笔记，观想气得直戳他的脑门，
你是猪啊，这都不懂，这是
什么？轮到苏杭气得直戳观想的脑门，每次保险公司过来培训，你不是睡觉就是玩手机，问你听懂了没，你说一切尽在掌握，你说啊，这是什么？
关晓还想狡辩，苏杭便让严小小答题。严小小虽然磕巴，答案却完全正确。苏杭一把火窜到喉咙，再也忍不住。大家都是客户经理，就这么点专业知识，严小小一个新人都知道，你一个老客户经理还稀里糊涂。关晓，你一天到晚在想什么？至此，关晓正式成为李格非的陪读，每天下班后和李格非一起被关在书房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不容易熬到培训结束，感谢苏杭的高压政策，让李格非在新员工中名列前三，关晓也从无知变成略通一二。关晓第一时间拨通李婉仪的电话，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听李婉仪压低声音，关晓意识到李婉仪可能在开会。李婉仪让关晓继续，她示意助理主持会议，起身来到会议室外。得知李格非以优异成绩成功入职，李婉仪心里欢喜，却还是一派平静地说道，他从小就贪玩又不肯上进，不过人特别聪明，干什么都是一学就会的。关晓不敢打扰李婉仪太久，在肚子里滚了无数遍的话喷涌而出。李总，他称您父亲为李先生，称您母亲为李太太，可是他称您……关晓深吸一口气，他还是叫您姐姐，他说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他说他知道您一直是真心待他的。李婉仪含了一丝笑意，很快又泯灭在唇角。过了许久，久到关晓以为电话断线，李婉仪才毫不在意地应了一声，听不出丝毫情绪。挂断电话，李婉仪没有急着回会议室，她站在落地窗前，出神地看着外面灯火辉煌。这些年，她对李格非的一举一动都是精心设计的，无非是想博取父亲的欢心，但万万没想到，这些虚情假意却被李格非一点一滴都记在心里。李婉仪的心像是被揉成一团的纸，一直皱到眉心。她定了定神，勉强把心口那阵酸涩压下。她赌上一切才换来今天的局面，绝不能让妇人之仁主导她的任何决定。李婉仪闭上眼，再睁开时，又是那个杀伐决断不让须眉的李总。他带着不着一丝温度的微笑走回会议室，那里是他的战场，没有温情脉脉，却是最适合他生存的地方。培训成绩前三名的客户经理被分配到销售前三的支行，通过苏杭和渠道经理的电话沟通，李格非对接关晓他们所在的支行。李格非的第一个任务是给支行客户经理、理财经理培训最新款银保产品，同时配合他们销售。去支行前一晚，李格非把关晓、苏杭、严小小请到书房模拟培训。之前的地狱式学习效果强大，李格非的一番话术，就连挑剔的苏杭也连连点头。关晓嘴上嫌弃，心里却给李格非打了满分。交代完明天的注意事项，一行三人起身离开，李格非让关晓留下，他有事想和他商量。关晓急着去打游戏，让李格非快说。李格非吞吞吐吐地说，
公司规定培训要用 PPT。
关晓拍着胸口保证，
包在我身上，我提前一小时帮你架好投影仪。
李格非凄凄哀哀，
我不会做 PPT。
关晓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说啥？你不会啥？
李格非搓着衣角，
PPT，
你大学怎么交的作业？
同学帮我做的。
同学为什么帮你做？
有钱能使鬼推磨。
关晓目光一亮，从沙发床上弹起，对着李格非的胳膊连掐带拧。
明天要用，你现在才告诉我你不会，你个杀千刀的败家子。
关晓打归打，正事没忘了办，他揪着李格非的耳朵，把他按在电脑前，打算手把手教。可惜他对电脑操作仅限于打游戏以及聊天泡妹子， 办公软件别说摸，他看都没看过。 PPT 界面一打开，吓得李格飞倒吸一口冷气。看着李格飞的表情，关想认为现交肯定来不及，于是他一把推开李格飞，一边做 PPT 一边骂他就是个饭桶。李格飞忍无可忍，让关想闭嘴。关想冷笑一声，键盘一推，
哼，老娘不干了。
李格飞吓得不敢抱怨，委屈巴巴地说，
我不回嘴了还不行吗？